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非常感谢 Frank 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我知道呢，您呢是在西澳那边大学里面教书，
是获得了澳大利亚大学教育奖。你知道自己获奖之后有哪些感受呢？
得知领奖以后，我觉得呢，作为一名从2014年才加入西澳大利亚大学教书的一个年轻的学者，才有大概6年左右的那个教学经验嘛，我觉得这次能获得澳大利亚大学全国教育奖，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和意外。作为一名教育者，我觉得其实最本质的工作是对人才的培养。现在很多高校，无论是在澳洲还是在中国，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我觉得教学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作为一名老师，通过各种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每个知识点问题背后的逻辑以及思考的轨迹，看到课本以及教案之外的内容，从而能在学生眼里看到那种发出求知的光，这是非常非常让老师非常欣慰的。所以无论是每学期学生对我教学的反馈，比如说写封邮件啊，或者说对我们教学评价的一些评语啊，或者说如今获得了这个全国教育奖，都是自己对自己作为一名教育者的肯定，同时也更激励了自己作为一名研究者把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起来的动力。
我看您教授的一些范围和内容啊，比方说教授跟经济相关的金融，甚至有些是和区块链相关的，给我的感觉啊，好像这跟数字打交道比较多，也比较枯燥。
嗯，
您是怎么让这个学习者，尤其是您的学生啊，提起这个学习的兴趣的，激发他们学习的乐趣的？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确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金融涉及到了一些数学模型，一些繁琐的细节，然后还有一些让外行人觉得说望而却步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之前知道的那个美国次贷危机，美国那个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这都是因为别人都说那个完全的危机来自于一个数学公式的错误引用。但是这本身就是金融的魅力，因为金融的主旨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一旦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给学生解释清楚了，就是信息不对称这个核心解释清楚了，那些所有因为看似复杂且不合理的理论而产生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要引导学生的兴趣呢，我主要采用了以下的几点，大概可以分为3个方向，一个课堂上、课后以及学科结束后再怎么对他们的寄语。
哎，洗耳恭听，这样子以后再教育自家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
我的荣幸。好，那我就先分享一下第一点，在课堂上来说，我们要把每周要讲的要点先用几个实际的例子在上课的开始来阐述，这样大家就只能知道，哎，我为什么今天要学这个内容。学生看到了这个他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就觉得说哦，对哦，有这个问题存在，那我就想产生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有好奇心的嘛。就是好比说我想授人以渔，教别人钓鱼的方法，并不是直接告诉他你要买什么鱼竿，买什么鱼钩，怎么把
先告诉他鱼怎么好吃是吧。
对，要先告诉你，哎，鱼是不会自己到你筐里的，然后鱼有多好吃，然后再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学会钓鱼。然后但是第二点呢，就是毕竟我们每周面对面上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对吧，2到4个小时，看哪个每个科目都不一样，所以更多的调动大家对这个学科的积极性是放在了课后。在我教过的科目里面，我都会在教学网上面开设一个论坛，我鼓励大家往里面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这门科目有关的，或者说与金融有关的，或者说是他们想问的各种关于学术上的问题，或者生活上就业上方面，或者说简单就想问一个问题，都可以讨论。在论坛中你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办法展开讨论，再把那个观点引回这个我们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点，让他们看到我们学到的知识怎么跟金融世界产生联系的。然后往往因为这些问题是由学生提问的，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会非常的高，因为一个问题最后往往代表了很多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当一个人想问问题的时候，就证明了是说，哎，我有兴趣，那我通过解释这个问题，就把其他所有的类似的方面都全部都给学生讲来听，就通过学生这个积极性来再灌输点知识点给他们。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教学时间也是有限的嘛，对吧？1个星期2个小时，然后也是只是上12周的课。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呢，我都会给学生们写一封长长的书单，里面有各类型不同方向的金融书籍，以及一些音频 podcast 节目 或者和金融相关的那种视频跟电影，这样让大家觉得说，哎，原来我学完这门科目，我们学到这个知识呢，是可以让我们看懂这些东西的，看懂这些书籍，知道这些音频节目讲什么，知道这个电影里面小细节是什么，这样让大家会觉得说，学习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希望大家在学完这门科目以后，不论是至少从事金融交易啊、金融行业啊，还是说以后做金融研究啊，都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开阔视野。说不定哪一天，哪怕这个人不做金融研究，哪怕有一天，哎，他们去买房，做那个买房贷的时候，就想到说，哎，之前 Frank 提到这句话，我要把那个 footnote 好好读一读，看看那个商家是不是骗我的，这样就给他们人生的中重大决策起到了一些帮助作用嘛。
那肯定是的，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嘛，尤其是比方说有了小孩子教育的时候，教育方式也非常的重要。
是的，是的。
嗯，开始以门外汉的角度问您一个问题啊。
好的。
因为在这两天呢，维基姐妹创始人朱莉安·阿桑吉，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嗯。
他的引渡听审会呢是被进行了3天，在英国进行的。之后呢是会被延长到5月份，会再次进行。他这个维基解密呢，当时是曝光了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一些非常高级的机密。相信不少人想关闭这样的网站哈。我知道您是教区块链的，是不是随着比方说区块链的成熟跟日臻完善，像这样的网站如果是用区块链技术的话，基本是不可能被关停的呢？它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可以长期有效的呢？
理论上来说，如果说他们把他们的信息记录在区块链上面，确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关闭的，因为每个人只要参与到这个区块链的维护上面，都会有一个存档，都会有一个这个叫 bookkeeping， 都会有个存档，所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往回去更改之前发生的内容。所以这个区块链技术确实为它的就是长期信息的保存性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帮助，因为相当于把那个服务器给分散化了嘛。就是那个维基解密跟区块链最大的一个相关性是，刚开始维基解密是最早的一批用户过来用比特币来作为他们的那个接受那个捐助现金，就那个 donation 的一个方式。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声音，这个平台，但是我又不想让其他人来知道我在捐助这个网站，他们就通过
哦，相当于是秘密捐赠。
对，秘密捐赠。对，然后这个就说到第二点了，就是说一个是首先一个就是从方法上来说确实没有办法关闭这样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的需求。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维基解密的作用就好像是一个吹哨人，像是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国内牺牲的李文亮医生以及其他想要吹哨的医生，一个吹哨的平台。因为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就像古人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
您刚才提到这个比特币哈，比特币之后我看到脸书还推出一个加密货币叫 Libra 哈，
对，
应该都是属于虚拟货币的类型。
是，
您觉得这样的货币是不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呢？
首先我们大家知道，脸书大概从2019年6月18号左右吧，大概具体日期是大概6月中旬左右，就是从开始宣布开始，然后刚开始 Libra 是有很多行业龙头的合作伙伴来背书的，比如说像 Mastercard、 Visa， 还有那些比如说那些订酒店的网站 Bookings.com， 他们都是作为强力的那个 founding member 来给他们背书的。但大概10月份以后，大部分的公司就从这个协议离开，因为 Libra 在不断的受到美国听证会的那个听证 Senate 的听证。然后呢，就至今为止，我觉得脸书以及他们 Libra 走的这条路是一条非常崎岖的路，就是作为一个可能有了最多资源的一个公司推出了这个产品，但是非常的崎岖。所以说你可以可想而知，对于其他那些没有任何商业背景的那些公司，想推出一个能被全民接受的数加密货币还是很难的。但是从我看来呢，脸书当时发起的这个 Libra 联盟，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为了扭转当时脸书不断下滑的公信度。脸书是一个技术起步的公司，但是它在2016年的时候对美国大选产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影响力，所以脸书想借助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区块链来改变大家对它的看法。毕竟区块链如果知道人就知道了，它区块链的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就是无需任何一方人信用其他人，也没有任何个体能改变已经发生的记录，就是我们不需要第三方来验证。就他想通过这个技术来，就是说，哎，我们是不需要被你信任，因为我们的技术完全不需要你去信任，因为我们相信数学，相信公式，相信这个 algorithm。
嗯，没有态度，没有猫腻。
对，至于这样的货币是否是未来的趋势，我个人觉得货币的基础嘛，来自于经济行为的支持以及军事力量的背书。安全性上来说虽然不是问题，但在很多时候呢，一个货币需要的是大家 对这个对此刻以及未来的信心，而不是这个货币是否是安全的。就拿最近的比特币和黄金价格的走势来看，你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啊，比特币在这次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整体走势是向下滑的，但是黄金价格却上升。所以说你就可以看来，就在历史的长河上来看来，安全性往往排在大家对这个货币的信心之后。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